基督的十字架巨大的分离。基督的十字架成了分隔黑暗、死亡、混乱和光明、生命、自由两个世界的一条界限。十字架促使罪人决定自己将要处身的世界。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和撒旦交战的战场，为着争夺对人类的管辖权而战斗。世人在此需表明立场，到底要加入哪一方。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和撒旦两国的分界线，世人可从这国进入那国。基督的十字架为世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属血气的人可以由属血气的层面进到属灵的层面。基督的十字架也有分别的作用，将人分为得救的和未得救的两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基督的十字架，双重的揭示。基督的十字架揭示了人对神的仇恨和神对人的慈爱，罪恶的至丑和慈爱的至善在十字架之下都显露无遗。人的罪和神的爱在十字架之下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字架之下的丑恶和荣耀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杀了。人心的险诈和邪恶都在十字架上完全显露，人的一切反叛、自私和仇怨都在这次事件中尽情发泄出来。圣洁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罪的本相就暴露无遗。基督被世人捉住，并且借着无法之人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罪将救主钉死，他的丑恶由是显明。罪人的手染满救主的鲜血，故此罪人的凶残本相也就彻底显露。然而人的罪不能超越神的爱，罪也不会在神的不知不觉下战胜神。在撒旦着手对神反叛之先，神已经将撒旦战败。神既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于人，在神永远旨意里，基督的十字架要在爱中被高举，是在世界和人被造之先。当爱子在因救赎而死在十字架上，神已预备承担世人的罪及其后果。神在十字架上活化出神对罪人那无可比拟的爱。基督的十字架不但表明父的爱，也表明了子的爱。神对基督对耶路撒冷的哀哭，在浪子的比喻中，那为父的爱对不认他的彼得所流露的温柔目光，对卖主的犹大发出令人扎心的问题，这些都可看出基督为罪的忧伤以及为罪人生发的爱怜。直到呢，基督为罪人舍弃自己那毫无瑕疵的生命时，这才完全的显露出他那无穷无尽的爱的光辉。主耶稣完全明白人的罪，同时也知道神对罪的态度，在主耶稣那无罪的人性深处，完全赞同神对罪的审判，并且愿意忍受这审判的结果。基督的十字架是神所最痛心的事。神对罪虽必加以审判和刑罚，但神对罪人却要拯救赦免。由此我们便知神对我们有深不可测的慈爱。罗马书第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加拉太书第一章四节，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基督的十字架，得胜的地方。神在他的宇宙中只有一个难题必须面对，就是罪，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由此而产生。汗流浃背的劳碌，心灵破碎的创伤，乖背人伦的忧苦，凡此种种都是起源于人类的罪。神在世上只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其余的一切敌人无论是在天使或人类中都是起源于撒旦。为要重得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合理主权，非要打一场双重的胜仗。这双重的胜仗呢，是借着主耶稣的救赎事工而获得的。十字架拯救罪人脱离罪及罪的后果， 又使罪人脱离撒旦及撒旦一切差役的辖制。旧约以赛亚书53章显明了主耶稣基督是罪的承担者。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第6节、11及至12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长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新约里关于这方面的真理也是俯拾皆是。约翰福音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希伯来书9章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基督甘愿面对罪恶所引起的问题，并且愿意自己独自承担。他降世为人子，成为神和败坏的世人之间的中保。他甘愿承担罪及罪的一切后果。罪把4个可怕的后果带到人间，而基督作为罪的承担者，甘愿接受这4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过犯。全世界在神的面前都是有过犯的，参见罗马书3章19到20节。世人都被罪所玷污且败坏了，为要除去世人的过犯，神以基督成为有罪之身，并以对待罪人的方法对待他。哥林多后书5章第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罪的第二个后果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全人类都得接受死的定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担当了起初的亚当的罪和罪的一切后果。耶稣基督以他自己代替世人死，使罪人的定罪在他身上履行。罗马书5章6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罪的第三个后果是咒诅。罪就是干犯律法，而违背律法的刑罚就是咒诅。耶稣基督承认神对罪公义的审判，并愿替罪人担当这个刑罚。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罪的第四个后果就是神的愤怒。神恨恶罪，神的圣洁呢，使他呢必须对付罪，所以神不得不宣告人因为罪而要与神永远隔离。于是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神对罪的愤怒。基督虽明知罪能使他离开父神的面，但他也甘愿忍受。罗马书5章9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耶稣基督亲自成了罪的承担者，把罪的问题完全解决了。雅各丹尼 Jacob Danny 曾在基督的死 The Death of Christ 一书中说，因为他的死，我们身上的一切罪都成为他的了。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制胜撒旦和他的党羽的基础。神是被罪伤害的最深的，撒旦借着亚当的手伤透了神的心。所以若是神要有效地解决罪的问题，就必须针对他最起始的原因。若要永远得胜，就必须彻底打败撒旦。人类堕落以后，第一个咒诅是在蛇的身上，而蛇的咒诅和救主的十字架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包含了咒诅的预言，预告了后来将要出现的两方面伤害。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有许多人以为创世纪3章所记关于人堕落的事不过是一种神话，所以那些有学问的人都不肯轻易相信，这实在是魔鬼的谎言。这是因为基督的死伤了他的头，他的罪也被定夺了，故此他要以谎言来推诿这项事实。基督的十字架夺回了撒旦 向世界所宣称的权势，即对于人类的管辖权。世人可以完全靠着救主因救赎而流的宝血归向神。基督在十字架上胜利地喊出成了的时候，同时为撒旦的灭亡敲响了丧钟。主耶稣基督胜过撒旦是经过一连串步骤的，始于旷野，然后是客西马尼园，而十字架是得胜的高峰。基督死的一刻，也就是撒旦失败的一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十字架的死夺走了撒旦的权柄，使得撒旦无所施其伎俩。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的死表示了神完全胜过所有背叛的权势，又使凡相信他的人脱离一切黑暗的势力。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魔鬼运用他的诡计，使罪人活在自私自利和违背神的环境中。他有两个与他同工的伙伴，就是世界和肉体。为要打败世界和肉体，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有完善的准备。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罪人得以脱离魔鬼和他的一切迷惑。罪人若借着十字架得蒙拯救，撒旦对他的主权就会立时终止。基督的十字架，神人相会的地方。在神的眼光中，罪使人成为不义，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因此在公义的神和不义的罪人中间，有了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罪使人无法跨越这鸿沟与神接近，神自己必得设法为人开辟一条途径，使人神彼此能够相会。但是这位公义的神对于罪人如何表示他的公义呢？罗马书三章第三章二十六节，神对罪必须维持圣洁的标准，那么神如何对罪人表示他的怜悯呢？神如何为人预备一个神人相会的地方，而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呢？在神的面前放着一条圣洁公义的律法，是神品性的表现，也是他的本质。若将人对神的反叛违背，这在人破坏神的律法仪式上已经证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将人对神的反叛违背的这件事呢，暂时置诸不问，神的公义本性又要如何伸张呢？神绝对是不会那样的，神必定不能改变他对罪毫不宽容的态度，而且要致以罪有应得的态度。查费 L.S. Jeffer 在《救恩》一书中说，神也不能更改他公义的品性，不能减轻他对圣洁的要求。他要如何做才能让他对拯救人类的爱得以满足呢？世人如果照神公义完全的要求，又是应当怎么样？是定罪的。参见 Salvation L.S. Jeffer 第二十七页。在神面前，人不仅是破坏了神的律法，也破坏了神人的相交，这相交也是人极大的需要。如今失去了神人之间的联络，又因世人犯罪而沦落撒旦异邦，神那受创伤的心更是加倍的伤痛。虽然呢，罪人犯罪，但从罪人与神的关系来看，他的基本需要乃在于能够亲近神和蒙神的悦纳。另一方面，神虽然本性圣洁，但从神与罪人的关系来看，神的基本需要是要寻求一个赐福给罪人和与罪人相交的途径。因此，神的公义，公义的神和不义的罪人必须谋求相合。这个需求只能借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够满足，因为主救赎了陷在罪中的世人。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经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灵里有觉悟的基督徒都深知到罪人和神之间的鸿沟的可怕，同时挽回祭所隐含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但对于那依然生活在悖逆、骄傲和自满中的属血气人来说，挽回祭在他们眼中呢是可恨的。挽回祭是施恩的宝座，是神所预备人神相会的地方。在旧约时代，当救赎的日子，大祭司拿了做牺牲的羔羊的血进入至圣所，撒在施恩宝座前，在沾着血的约柜里藏着那被人破坏了的律法。那为血所撒的施恩座提供了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在这里罪人可以进到神面前，忘却他从前的一切过犯，不会受到审判的恐惧。而圣洁的神也可以接待罪人，不判定人的罪。圣洁的神可以与罪人相会而不失其公义，而罪人也可以坦然无惧的与圣洁的神相会。神差遣他所爱的独生子成为世上一切罪人的挽回祭，借着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世人的罪恶和被干犯的律法都得以遮盖了。主耶稣的死担负了罪人破坏律法所应得的刑罚，同时也使神的律法得以成就。在钉死十字架的主里面，罪人能够与神相会，进入他恩典的深处。基督的十字架，神为人预备的回转机会。神和人之间是因为一道双重的障碍而分开了，罪使人呢敌对神，也使神恼怒人。倘若基督的十字架只能解决神对于人恼怒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人敌对神的问题，那么神对于解决罪的工作仍然未能完全成功。但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正是要解决神人双方面的问题。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蒙神的恩，因信而得救。神的恩乃是先见造拯救的桥梁，使罪人可以借着救恩来到他面前。始祖犯罪后，因羞辱惧怕的缘故，从神的面前躲藏了。但是神在天刮起凉风的日子里，亲自到园中寻找他们，并且应许他们在受公义审判之前，将有一位救主赐给世人。照着神在伊甸园里预先应许的话，他在基督里面已经与世人和好了。神将他儿子处死，是与人和好的起点。罗马书第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哥罗西书第一章21到22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的儿子亲自担负了罪的刑罚，撤去了神人之间的仇恨和隔阂。他忍受苦难和十字架的羞辱，为的是要使背叛神的罪人知道神是永远爱他们的。当罪人看见救主受难，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又看见基督因着他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于是他们的心就受感动，再也不敢叛离。人对神的态度完全变了，由仇恨变为爱，由疏远变为亲近，由冷淡变为顺服，由惧怕变为信靠，由羞辱变为平安。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神预备了挽回祭及神人和好的归路，使神人间隔离的障碍可以撤除，又开辟了一条可施恩又公义的道路，使罪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使凡愿意领受神恩典的人可以与神复归和好。基督的十字架，旧人的结束与新人的开始。因着基督的死而成就的挽回祭及和好，神与罪人的关系得以完全改变，并且基本上改变了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 可是人的处境有所改变吗？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属血气的都是罪的奴隶，卖给了罪，罪越多，恩典也就更多。神的恩典无限，不会因罪人的无助和失望的处境而显得不足。神创世而来的管辖权依然没有改变，这个权柄虽因人甘心降服于另一个王而曾经失落，但神愿意降卑来到罪恶奴隶的地方，买回那本属于他的人。他从撒旦的手中夺回做罪人，将人从为罪奴隶的地位上领出来，放在属基督的荣耀里，得着自由的新生命。但这样的救赎必须要有一个赎价才能成就，那就是以生命来赎取生命。生命在血里头，为着救赎人类脱离罪的束缚，他付出了重价，就是他儿子的宝血。神以无罪羔羊的血作为代价，买回神自己所造的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启示录第五章九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但是神不单进入罪奴的地方去救拔罪人，神也领人从罪恶束缚的境地进入自由的境地去。神不单引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基督耶稣不仅成为罪人的救主，也要成为信徒的主和生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神已将因为起初的亚当的悖逆和沉沦而导致败坏的全体救人族类弃绝了。神借着末后的亚当的顺从，使一个被救赎圣洁的属天的新族类得以兴起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是为着救赎，并且更是为着重造，不仅使人从旧生命得到完全释放，更使人得到丰盛的生命。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基督的十字架，命运继续的地方。基督的十字架表明了神人中间的道德距离是何等的深远，这个距离正如天上的宝座和地狱的门那么遥远。参见 Sir Robert Anderson 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第二十五页。对于这样的宣称，圣经已经有充分的说明。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已将神的爱的长阔高深借着救主基督表明出来。这位救主为一切信而接受他的人开辟了地狱的关闭了地狱的大门，与此同时又开辟了到天堂的路。罪由亚当而来到全世界，同样救恩也由基督而赐予个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在那里更加显多。恩典为罪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使罪人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借着救恩的桥梁，凡需要救主的人都可以从旧人的范畴进入新人的范畴。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到六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神深爱罪人，为人的罪流血，神那深厚的爱情遍及全宇宙，神切望借着他的儿子吸引世人的心归向他自己。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三到四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如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为要使所有人都有机会认识神的救恩。主耶稣吩咐门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要一切罪人都要听从和悔改归向神。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神邀请每一个人到他面前，而且应许凡真实相信他而接待他儿子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历世地历代都有无数的罪人拒绝接受神救恩的恩典，并且否认基督为救主，但是基督十架的死已经为一切的人开了一条回到神那里的道路。从来没有一个立心寻求救赎的人会被丢弃。在救恩的道路上，除了放纵自己自由意志的人以外，是没有其他的障碍的。亲爱的听众，你究竟在基督十字架的哪一方呢？你与钉死的基督的关系如何，就决定你将来的命运了。